弟兄姊妹平安。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很有挑战性。我记得我刚信主读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不能接受。神为什么让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上，而且是拿着刀要杀，然后要烧掉？那后来慢慢再读呢，神开启才明白神的心意，神真是用心良苦。那今天也是，神为了造就我们，也常常像给亚伯拉罕一样背上各种各样的环境。那今天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姊妹真的像亚伯拉罕一样无怨无悔，坚定地跟随神，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呢，我们走着走着就发现不见了，掉队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？信心。那有的弟兄姊妹和亚伯拉罕一样，在信心里面他看见了将来的事，看见了将来那个最美的家乡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题目，那就是信心的眼睛。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22:1-14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把我们聚在一起到你的神座前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，求你的灵光照我们，开启我们，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，更求主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，能够看到主你的荣美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为了将来我们能够到你的荣耀里。就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首先第一节说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仔细的来感受神和亚伯拉罕这一个很简单的对话。当你在家里面跟你的孩子说，孩子，他马上回应，哎，我在这儿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我们对孩子的爱，对孩子的呵护，特别这种亲切的称呼。而孩子呢，马上回应，孩子就在跟前。这说明这二者之间，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、亲密的，非常近，没有那种距离。那神说，这说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但这不是神跟亚伯拉罕说的，神亚伯拉罕并不知道神要试验他。那么神要试验他，那么神为什么要试验？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？第一方面，神试验亚伯拉罕，今天也在试验我们，是要我们知道自己的心里面，我们到底是不是顺服神，是真的顺服还是假的顺服。试验就像今天学校考试一样，那么考试神试验并不是说神不知道亚伯拉罕他会怎么样，那其实亚伯拉罕下一步怎么行动神知道，我们也是，我们下一刻我们心里面想什么我们不清楚，神知道，因为神是全能的神。那么神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试验呢？神试验的目的是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。有时候啊，我们会让我们自己会骗过去，总觉得我们自己很有信心，但是神一把环境给你摆在那儿，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自己就知道了。当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情况以后，我们才知道如何来走下一步。所以这就是神试验我们的第一个目的，是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心里面的信心到底如何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在顺服神，神说的话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听，真的在遵行。那在申命记的8:2，我们先来读一下，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可。这是神常常试验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自己 心里面到底是肯不肯守神的诫命，听不听神的话。这儿提到了苦练试验，也就是说事业的过程就是苦练的过程。那我们接受神的事业的时候呢，是不是很难受啊，很苦啊？我相信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经历过一些环境，有的可能非常的艰难，那个环境当中那非常的苦。这是神的第一份心意。第二份心意是叫我们终究享福。神事业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终究享福。那终究享福是什么意思呢？永远享一个什么样的福呢？那终究享福在八章申命记的八章十六节说，要苦练你事业，你还是这个苦练事业，叫你终究享福。这是神最终的目的，终究享福就是让我们承受永生，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将来能够和神永远在一起，不在那个最可怕的地方永远受痛苦。这是神最终的心意。就正因为如此，神才不断的来试验我们，来陶造我们。那提到试验呢，我们就会想到还有一个词叫试炼，还有一个叫试探。试验、试炼、试探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。试验和试炼，这是带着善意，是出于神；而试探呢，是带着恶意，是出于撒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会遇到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领导我们。那对于撒旦来说，他是来让我们来痛苦，要把我们绊倒，要毁坏我们，他是带着恶意；而神呢，是借这个环境来陶造我们，造就我们，说这个动机不一样。那神也常常借着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试探来试炼。在哥林多前书，在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，这句话我们很熟悉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。神的灵是无处不在，那神的灵无处不在是什么？来保护我们，来拯救他的百姓，安慰我们，来陶造我们。而撒旦呢，他是遍地游行，撒旦不像神那样他的灵全地到处都是，不是的。撒旦他跟其他的天使没啥区别， 不过是败坏而已。所以他只能是到了这一地方，那不可能到另一个地方。那今天为什么撒旦可以在全地来毁坏神的百姓呢？因为他有好多的那败坏的天使跟他一块儿，那些败坏的天使跟他一块儿来做，所以遍地都有这些邪灵，所以他能够毁坏全地的这些百姓，神的百姓。那么有一个问题，撒旦是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、随意的可以试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？是不是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？不可以，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撒旦也不例外。那么在约伯记的一章十二节，这儿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魔鬼撒旦他是要做的事，没有神的许可他分毫做不成。说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这是当时撒旦控告约伯，他说约伯之所以这么敬畏你，是因为你给他福气，所以你给他这么多的福气他可以享受，他才来这么对你这么敬虔。那么神说，好，那你去做一事，做一件事，你但是你不可以加害于他，就不可以害约伯的命。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，这个魔鬼撒旦他并不是可以肆无忌惮的，他想毁坏我们，但是 必须神点头他才能行动。那么还有一处经文，就是在新约主耶稣被魔鬼撒旦试探40昼夜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4章1节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这是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，也就是说这个试探，这40昼夜的试探是谁安排的？神安排的。神允许魔鬼来试探。至于为什么主耶稣要受40昼夜的试探，将来我们有机会再分享。所以从这两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魔鬼撒旦他也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必须有神同意，有神许可，他才可以做。所以撒旦是受到神的管理和限制，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。所以我们丝毫不用担心，魔鬼撒旦在神的手里面，所以我们遇到试探我们也不要担心，因为神要求魔鬼对我们试探是不能够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能力。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，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受得住。所以借撒旦在神的管理权柄之下，那么我们经受试探的时候一定能够承受得住。你别担心，再苦你都能够承受得住。所以这是神，也是神给我们的信心。那么神为什么允许魔鬼撒旦试探我们？我们刚才说是为了造就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，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定。所以撒旦是神使用的工具，是用他的试探来试炼我们。对神来说这是试炼，对撒旦来说是试探。那么神说要试验亚伯拉罕，那下面我们再看神是怎么来试验亚伯拉罕，如何试验。在2节我们先来读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亚摩利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献为燔祭，燔你看那个有个火啊，火字旁，那什么意思？这个祭要烧的。现在烧谁呢？烧他的儿子以撒，是独生的儿子，是他所爱的儿子。献为燔祭首先是杀死，你看那个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怎么献燔祭，把那个没有残疾的羊羔或者牛犊或者其他的带到祭司那里，然后把它杀了，杀了以后再全部烧掉，这就是献燔祭。而现在神让亚伯拉罕做的就是这件事。这件经文是对亚伯拉罕是一个挑战，对每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也是挑战。所以我们好多弟兄姊妹读到这儿的时候就不能接受。前面亚伯拉罕是没有儿子，等了25年是好不容易生下这么一个儿子，而且是神给的。神给了他，为什么要让他献上杀了然后烧呢？所以这是一个问题。很奇妙啊，这儿提到了亚摩利山，说在亚摩利的山上。亚摩利山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，亚摩利山就是今天的圣殿山。后来大卫从那个耶布斯人的手里面买了一块地，就在这个亚摩利山上。而他的儿子所罗门建的圣殿就在这儿，很奇妙吧？ 这都是神特别的安排，那一块是圣地。而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地方，哥哥他离亚摩利山不远，就在附近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刚才神说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，刚刚回答完我在这里，神就给他处理这么大一个难题，把儿子献上，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当时不知道，他以为是真的神让他去献。是后来我们读经的时候，神说不可，万万不可以杀害这个孩子，害这个孩子，神拦阻了。而神在旁边给预备了一只羊羔，预备了燔祭。所以从一开始，神并不是来愿意让亚伯拉罕真的把儿子献上。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看亚伯拉罕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，你心里面是真的，是不是真的顺服神，是不是真的听神的话。所以现在神就开始试验，是要显明亚伯拉罕的信心。说好多时候我们真的以为自己很有信心啊，看到说别人遇到这么大的难题也能够凭着信心来面对，我也能。但是真的神给我们把环境放上时候不一定啊。我跟乔姊妹在国内时候就经历过，也分享过，怎么那么大的灾难面前，一开始信心满满的，但是真的临到的时候承受不了，所以就信心软弱。那么透过那件事情我们才知道啊，我们原来信心没那么大。所以神要透过这些试验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生命如何。神的试验他不会拿我们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啊，不同不痒的拿里头，拿就拿去吧，没关系的。那神一定是拿走我们里面我们最疼爱的、最心疼的、最看重的、最放不下的东西。那对于亚伯拉罕来说，他的儿子是他的全部，因为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儿子嘛，这是他和他的妻子撒拉的未来啊，而且这是要承受他的基业的，是他的继承人啊。所以神就偏偏要把他最看重的他的儿子要拿掉来试验他。那么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他怎么表现。如果遇到我们会怎么办？我们可能一个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，一宿睡不着觉，跟神理论。我曾经就跟神理论过，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甚至会质问神：“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？我等了25年，你才把这个儿子给我，你为什么现在要拿掉？”那可能会挣扎，甚至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拒绝：“我就不，爱咋地咋地。”那么亚伯拉罕怎么回应呢？第三节，我们读第三节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。这些都是他亲手做的，他自己背好了驴，然后劈好了柴，准备好了，是清早起来。清早起来其实在暗示神跟他说的那话，给他这样一个提，出自这样的提示，晚上出的，就在夜间告诉他这件事。而清早起来马上行动，他没有单言，没有拖延时间，立即行动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没有挣扎，没有质疑，没有质问神，没有拖延时间，没有拒绝，而是全然的顺服。那什么叫全然顺服呢？就是神说的话是不打折扣，100%的听。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即使不明白也照做， 好多时候我们说啊，我们弄明白了我们再行动，这是我们人常常做的事。但是在这儿，我们不明白也要听，这叫全然的顺服忠心。那么亚伯拉罕他现在根本不知道神为什么让他这么做，他不明白，但是他照神话去做，这就叫全然顺服。在前面就是创世纪的十二章，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，你离开父家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。那亚伯拉罕当时呢就去了啊，顺服。现在呢也一样，也去了。所以到了第四节说，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，远远的看见那地方，所以那个地方神世界就指明了，那就是那个地方，他到底就知道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儿注意，三日，到了第三日，也就是说走了差不多三天的路程。神为什么给三天的路程？神给了亚伯拉罕三天的路程，三天的时间，那就让他好好去想一想，让他这三天去思想自己的这个决定，他要不要做下去，要不要反悔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，神是给我们时间的，神是愿意等候我们的。最后亚伯拉罕是依然决然的要将以撒献上，他没有犹豫，没有犹豫。所以亚伯拉罕这次献以撒，他绝对不是一时冲动。我们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会一时冲动啊，听一篇道或者听一个什么以后啊，就愿意去做，做完以后后悔。但是亚伯拉罕呢，他不是一时冲动，神给了他三天的时间去思考，他是甘心，他的信心没有动摇，所以他愿意不计代价的来遵循神的这个吩咐。所以我们常常来对比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会也会到了这样一个成熟的生命，然后他对仆人说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就是以撒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这里来。拜一拜就是敬拜，就我和以撒到那里去敬拜神，实际上是神让他去献燔，把以撒献为燔祭。他这说是敬拜神，那是亚伯拉罕是不是说谎了？肯定不是。献燔祭本来就是敬拜神的其中一个仪式，所以亚伯拉罕没有说谎，没有骗这些仆人。我就回到你们这里来，我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我们和合本意的不是很清楚，原文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原文直译过来就是，然后我们会回到你们这里来。这就很奇怪了，是吧？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为燔祭，要杀了，要烧掉，最后怎么能还一起回来呢？这是不是亚伯拉罕又跟这几个仆人说谎来骗他们呢？不是，既然不是的，那么我们会回到你这里来，那就是真的。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肯定我们回到你这里来？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分享的一个地方。回来的不是亚伯拉罕自己，而是他和他的儿子我们。亚伯拉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相信以撒一定可以和他一起回来？那是不是亚伯拉罕知道啊？到那以后就神不让他去杀以撒，不让他献祭，他不知道，因为神和他说了他一定会这么做的。那既然杀了烧了，怎么还能回来呢？把以撒杀了烧了回来了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以撒怎么样？ 是复活了。所以这儿亚伯拉罕他在信心里面看见了神复活的大能，这个信心是非常了不起的，这就是信心的眼睛。亚伯拉罕有信心的眼睛，他看见了神能够复活，他相信神的大能。因为在前面的十七章第一节就说神是全能的神。什么叫全能的神？你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神做不到的。所以他在这儿他看见神一定会让亚伯拉罕复活。其实我们最后看到神根本就没有让他真正去献他的儿子，不过是虚惊一场来试验他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？因为他在信心里面看见了复活，神复活的大能，有信心的眼睛。这个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有三节经文把这件事来讲给我们。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。其亚伯拉罕已经在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他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为什么亚伯拉罕有这么大信心？第十八节，因为神曾经跟他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现在以撒还没成家，没结婚，没生子呢。所以既然神跟他说以撒生的，那么将来以撒一定会有自己的 后代，因为他相信神的这个应许，所以他才相信以撒即使献了以后，神也一定会让以撒复活来承受神的应许，完成这一使命。这是信心。其实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有很多的应许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，我们就会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遇到任何事都不会怕，一定持守这个信心。魔鬼撒旦不管怎么搅扰我们，不管怎么试探我们，不管今天这个世界怎么逼迫我们，我们都不会惧怕，因为有神的应许。神应许我们将来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接我们到空中和他相遇，然后七年大灾难一结束，我们和主耶稣一同来到地上经历了千年国度，以千年和主耶稣一同作王来管理这个世界，然后新天新地降临，那是永远的美好的地方。所以这就是神的应许，我们真的相信，我们就不会惧怕，所以就不会倒下，甚至都不会软弱。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有信心的眼睛。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看到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也有信心的眼睛，无论这个世界怎么逼迫，无论周围的环境多么艰难，他都能够靠着信心来胜过，义无反顾坚定地跟随神，并且愿意把自己全然地献给神，包括自己的精力，包括自己的时间。我们说献给神不是说我们不去工作了啊，不要看孩子了，不要做这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真正献给神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为着神去做。我们看孩子，贾姊妹跟薛姊妹来这儿以后看孙子或者外孙，这些事我们说为神去做，这就是献给神。我们工作为神工作也是献给神，包括我们开车为神开车也是献给神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的动机是为了神，就是把我们自己献给神。为什么会全然的献上？ 因为我们有信心的眼睛。所以好多弟兄姊妹真的是有这样的信心。那贾姊妹跟薛姊妹是第一次来加拿大，贾姊妹来了不久，刚来也是就来教会了，薛姊妹也是六月份才来，到七月份就来教会了。为什么？信心。因为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自己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，将来会得到什么。亚伯拉罕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心，所以他在起身往那个山上去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起身往，那表明亚伯拉罕是毫不迟疑，晚上得到了神的这样一个吩咐，清早起来就做这件事。我们弟兄姊妹清早起来，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比较重要的事。说他看中神的吩咐，他就去了，毫不迟疑。也就是说，他爱神过于爱他的儿子，在儿子和神之间去让他去选择，他选择谁？选择神，宁可听神的话，把儿子献上。第二方面，他相信神不做错事，神不会做错事，这才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一位神。我们人为什么靠不住呢？就我们本来不完全，常常做错，所以就让别人觉得可能不是很可信，能够信靠得住。因为神从来不做错事，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坚定不移的去依靠他。那么现在问题是，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说他是信心之父，是不是亚伯拉罕就从来就都是有这么大的信心，从来没有小信过呢？亚伯拉罕是不是从来没有怀疑过呢？不是的。亚伯拉罕之所以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，他有那么大的信心，是因为他生命成熟到了一定的地步，到最后特别在谢以撒这件事上才看出他的信心。在前面他也是像我们一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，也摔过跟头，也走过弯路。我们看前面十七章的十五到十六节，我们先来读一下。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妻子撒来，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。”他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。神给他这样一个应许，我想这个时候他的信心是很大的。但是呢，其实他的信心是很软弱的。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是怎么回应的。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：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？这个时候他99岁，撒拉89岁，生的时候是他100岁，撒拉90岁。他心里面在暗笑，怎么可能呢？我100岁了，撒拉90岁了，撒拉已经绝经了，不可能是生养了，就在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。他小心，他在怀疑，这不可能。但是这个时候神没有责备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做错事犯罪得罪神，神不责备，而是给我们安慰，提醒我们到他面前。神没有安慰，那继续跟他说：到明年这时节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神没有强迫亚伯拉罕相信他，说你必须信我的话，没有强迫。 神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到他面前必须信他。啊，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好多人信了他还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他，让我们想好了再信。所以神说明年这个时候就生圣以撒，也就是说神要透过明年生下以撒这样一个大的神迹，让他认识神的大能，然后建立他的信心。一年以后，神的应许真的应验了，亚伯拉罕认识到人能不能生育不在乎我们自己，而在乎神。像今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传福音以后对方能不能信，不在乎我们是不是会说能说会道，而在乎神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所以我们只管传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只管去做，其他的交给神。那么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呢？他刚才是怀疑，那有没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呢？我们看这处经文，在创世纪的12章7到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是他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埃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神向他显现以后，他信心大增，然后就筑坛来敬拜神，求告神，祷告神，这个信心很大。我们再看，后来亚伯兰就渐渐迁往南地，是逐渐的迁，有个过程。迁往南地以后呢，说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这个计划是神降下的，神要借着计划来试验亚伯兰了，又试验了。那么下了埃及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读一下11到12节。将近埃及，就对他妻子撒来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你看跟我一样吧，到了埃及，他的妻子很美，所以担心这个埃及人看上以后，为了得到他的妻子，把亚伯拉罕杀掉。亚伯拉罕因为怕死，所以说让撒拉这么说，他也这么说，软弱了。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接着分享。还有一件事，这后来发生的事，跟前面犯了同样的错误。我们读一下20章1到2节：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迪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。他又说他是啊，撒拉是他的妹子，那既然是你的妹子，那么基拉尔王看上了就娶了去，就是娶回去了，接到宫里面。在这个20章之前的18、19章，我们熟悉圣经的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是神要审判毁灭索多玛，那么毁灭索多玛呢，亚伯拉罕就在神跟前苦苦的去求，求神不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毁灭，因为那个城里面实际上只有一个义人罗德，把罗德一家带了出来，然后把索多玛给毁灭了。那弟兄怎么想，向神去求的时候能多大的信心啊？40个不行，30个，30不行，20个，10个。但是过后不久， 信心又软弱了。所以我们真的走在这个生命路上，我们的信心就像过山车一样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。前一阵子还信誓旦旦的要为神献身，过一会儿什么都舍不得了，软弱。所以亚伯拉罕和犯下了和埃及一样的错误。这个时候和埃及那次一样，神不得不亲自出面介入阻止。这一次我们读一下二十章的第三节，说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，你是个死人呐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你是个死人呐，这句话直译过来原文的意思就是，看啊，你会因这个女人而死。所以告诉亚比米勒，你娶了以后你会死掉的。神阻止。这两次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表现非常差，在埃及那一次是神降下灾阻止了法老，这次是跟这个亚比米勒说话。亚伯拉罕表现都非常糟糕，别人已经把撒拉娶到空宫里了，他都没有任何反应，没有任何作为，他没有去阻止，他就那么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娶不去，这就是亚伯拉罕。两次都是神亲自来介入，所以反映了亚伯拉罕不诚实。他到底有没有说谎呢？亚伯拉罕有没有说谎呢？说谎了吗？他为了保护自己说谎了。就任何你试图掩盖事实的话都是说谎，他说了一半，有的人叫白谎。那个萨拉确实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但是也是他的妻子，现在最重要的身份是妻子，他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，就是说谎。说谎就是对神的不信。有人说，哎，我们说谎是不得已，没有办法才说谎，这其实是为我们自己的私欲找借口。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神还没有赐下律法，不知道说谎是罪，但是今天有全备的真理，神告诉我们说谎就是罪，所以我们明知道说谎是罪还罪说谎，那说明我们真的是对神缺乏信心。如果你真的知道神掌管一切，如果真的知道神会为我们摆平一切，有没有必要说谎？没有必要，不会的，也不会用这个属世的办法去解决。亚伯拉罕现在就是。第二方面，自私。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，他把撒拉推在了前面，说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所以他丝毫不顾撒拉的安危，娶了去就娶了去了，很自私，没有任何的作为，是神最后亲自出面来阻止，来拦阻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犯错误的时候，神有没有拦？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神有没有拦阻？如果我们真是求神拦阻我们犯罪，那就好了，那就永远不会犯罪。但神通常情况下不会拦阻我们去。你犯罪的时候，神不会拦阻。亚伯拉罕做错事的时候，神不拦阻。那神为什么不拦阻呢？神是可以拦阻的。如果神拦阻以后，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？我们里面的问题解决了？我们里面那个杂质，那些不干净的东西，是不是就能解决？解决不了。所以神不拦阻，是一定让这些事发生。发生以后，神让我们经历环境以后，然后才知道我们的问题，我们才去克服，来避免，信心起来。这是神的心意。 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特点，亚伯拉罕两次，就每一次软弱的时候，每一次信心不足的时候，他都没有祷告。告诉说往南地迁移的时候没有祷告，遇到饥荒就下了埃及没有祷告，都是和神这个拉开距离关系远离的时候，娃娃做错事。其实我们也是，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和神关系特别近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不会犯罪的，往往是和神的关系出现问题，不祷，尤其不祷告的时候，最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刚才在亚比这个基拉尔亚比米勒那一次，这是神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最后一次试验亚伯拉罕。这次试验是一个转折，以后再没有。神知道他的信心起来了，没有任何事可以拦阻亚伯拉罕来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就开始今天这段经文来试验亚伯拉罕，让亚伯拉罕看到自己真有这样的信心，愿意顺服神。所以我们也常常的犯亚伯拉罕同样的错。亚伯拉罕爱不爱神？爱神。我们同样也爱神。所以无论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多么的爱主爱神，多么的有信心，但是我们生命里面总是还有一些掺杂，有些杂质，这些杂质神必然会把我们处理掉，因为我们带着这些杂质，我们生命不圣洁是没有办法到神面前，所以神一定会借着一次又一次的环境来炼净我们，把信心炼净。我们在被神炼净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信心起来，当信心起来以后，生命成熟到一定的地步，也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在信心里面可以看见神的大能，可以坚定的仰望神，可以有信心的面对神给我们设置的一切的挑战。无论今天的环境多艰难，我们都可以靠着神得胜。无论神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境地，我们都能够坦然的面对。这是神像试炼亚伯拉罕一样也试炼我们的一个目的，让我们最终来得着从神来的那样一个福，将来到他那里去。所以我们因为能够看到这一切，能够看到神的大能，相信将来神必然会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。有一天神必然差遣他的独生儿子再次来到我们当中来接我们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盼望，我们遇到任何事都不会惧怕。我相信这是今天神透过这段信息要向我们显明的一个心意，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定，生命越来越成熟，我们的信心可以承受从神而来的那样一个福气，可以承受他的应许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赐下这段话语，让我们明白主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是要炼尽我们一些杂质，让我们能够信心满满来跟随你的神。主，谢谢你如此爱我们，你当初如何的试验亚伯拉罕，你也今天来试验我们。我们真的感谢主，你为我们摆上各样的环境，虽然在经历环境的时候非常的艰难，但是我们在以我们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主你的大能，看到主你的复活，你的再来。主啊，求你来继续来带领我们，来接过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以信心来仰望你，等候主你的再来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阿们。